就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很自由哈，就是好多弟兄姐妹说，哎呀，讲道，我从来不把我的跟弟兄姐妹分享叫讲道啊，我只是想和弟兄姐妹见证我的领受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的跟耶稣在我身上的，在我里面的那些，他的跟我说的话呀，他的那些作为呀，他的在我生命当中的那个彰显，我就是做最愿意讲的就是这个。刚刚曹弟兄问有没有见证哈，我还是真有啊，哈利路亚，我有一个见证，就是这个星期好像是星期二哈，我就是突然就是有一天那个在开车的时候，我就里面突然之间有一个圣灵让我就是求智慧啊，我原来和弟兄姐妹分享过。我不知道在这个彩虹群有没有讲过，就是神喜悦我们求什么。我们原来说祷告是求东西哈，但是如果你看圣经上，神就是我们的主，他很明确的跟我们说我们可以求什么，要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另外一个呢求智慧，还有求圣灵哈。其实圣灵就是神的国哈，今天就不说这个。然后求智慧呢，在圣经里有很多很多的那个很多经文，比如说所罗门王求智慧，对吧？然后在雅各书里也说要那求智慧的啊，然后还有其他的啊，还有那个箴言书里也说让我们求智慧，整个一篇箴言很多很多都在讲怎么样求智慧，也为什么要求智慧，所以。那就是这个，然后有那天呢，我正开车呢，我就圣灵就告诉我求智慧，然后我就求了，凭着信心啊，我就开始说那个背那个以弗所书第一章十四节啊，我弟兄姐妹你们看过这段经文吧？我想你们可能都很熟悉，这个启示是原来看过甘坚信牧师的那个文章，他就讲了一个见证，就是圣灵让他用以弗所书一章十四节，一直到那个21节哈，还22节，还有以弗所书的第三章的以弗所书的第十七一章十七节啊，说错了，还有以弗所书的三章十四节，一直到21节。就这两段经文呢，就是保罗的祷告。这两个祷告呢，甘坚信牧师曾经用这两个祷告，他坚持哈，他只要一想起来，他就用这两段经文祷告求哈。然后呢，那个他祷告了几个月以后，结果耶稣竟然真的向他显现了哈，给他讲了很多那个属灵的奥秘。然后我当时看了这个呢，我就开始求哈，但是有的时候就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然后就忘了啊。但是就最近那天呢，就圣灵又感动我，让我求这个。然后我这经文呢，我背的不大清楚，但是我能背个大概。我就一边开车一边我就一边那个想，我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啊，弟兄姐妹，那个甘坚信牧师建议把那个名称啊、人称啊改一下。你比如说你想给你自己求，就把你们改成我。这样子对你来说更真实。如果你要想给你的丈夫求，那你就把这个你们变成你丈夫的名字，或者你家妻子的名字啊。然后呢，我当时就说，我说求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啊，就是我们的天父，将他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使我真知道他，并且照明我心中的眼睛，使我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且知道他向我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着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们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 好，然后我就开始，然后我说主啊，我就特别激动，我说主啊，给我智慧，给我智慧，就像一个小孩子啊，不停的说主啊，我要智慧，我要智慧，我要智慧，我就一直在说，然后这样子就到公司了哈，然后当时也没有什么，你也没有什么感觉，圣灵浇灌啊，充满啊，或者是激动啊，什么都没有，反正凭信心，就是不停的在说。然后但是我相信，我当我说的时候，智慧和启示的灵确实临到我了，我里面有确信啊，但是没有什么发生事情。然后那天白天上班就发生一点事，就有一点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最近我这个老板呢，他让我给我一个任务，让我做一个事情，这个事情呢是需要做一个就是类似于编程的，写一点那个程序的。我不知道有的弟兄姐妹可能不知道啊，因为我们是搞计算机的，搞计算机的有一部分呢，主要可以分比较两个主要的部分，一个是呢编程写代码，一条一条写语句；一个呢就是你安装机器啊、维护啊、修理啊这样子。我们读书的时候，这两个可能都学过哈，不是可能就是都学过。但是我说一句很真实的话，我一说别人说我谦虚哈，其实我一点都不，我真的读了四年的大学，我什么都没学会。我只是愿意学英语，因为我原来根本不想学这个专业，是我家人给我选的，强迫我选的。到了这儿，我就一点都不爱学，怎么学也学不会。每次只要能达个及格呀，我就谢天谢地了哈。后来那个，因为我们是常常要编程序嘛，我真的是，哎呀，就是没办法，硬着头皮找别人替我编。到了最后毕业答辩的时候，因为我家曹弟兄是我同学哈，我们俩一班的。后来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我让他给我做的。他替我答，就是那个毕业那个设计啊，他替我做的，因为我真的是不会。我看到那一行一行的代码，计算机怎么编程序啊，我就脑袋就嗡嗡的哈，就是头晕脑胀。我只能写最简单的，实在是很悲惨。我这四年我不知道怎么过来的哈，我比较喜欢文科。然后呢？就这样毕了业了，但是感谢主哈，神还是连天上的飞鸟都看顾，地上的那个百合花他都看顾。虽然我这方面我比较差一点，比较笨一点哈，但是我的天，我还是帮我找了一份工作啊，就留校了。但是我还是不会，一窍不通。但是那个，因为我毕竟就在那个留校，在那个计算机那个实验室吧，我就是有了一些就是比较就是。安装机器啊，维护一下这方面我还会学会一点点。但是只要是编程，只要一涉及到说让我写几行代码，我又完了。我就是，所以我的自从我上班以后，只要涉及到这方面，我就回避，我就逃避。老板，假如以前有的老板说，你要做个什么事情，然后呢，你要把这个做了，我要么推脱，要么就找人做，要么就给他否了，说不要这么做，换个办法哈。我总是能，只要是能绕着走的，我绝对不会涉及到这个，所以我就这么混了多少年了，混了将近20年了，就这么混着。这个感谢主，还是一直帮我。然后呢？但是就是到了上个星期的时候，这个老板呢，就是给我叫到他面前说，我们现在要做一个什么事情，然后呢，我们希望呢，这个事情用什么呢？要用那个编程代码来把这个事情做了，因为这样子更有高效哈，效率很高，更加那个将来维护起来容易。我一听脑袋就大了，我就知道这一次躲不过去了，因为他别的什么事儿都没给我，现在只让我做这个事儿。我要说我不会，他就肯定会质疑我，你这么多年的这个计算机你怎么做的？但是我又真的就是不会，然后我就哎呀，然后我想找我家弟兄嘛，他忙得很，我实在是不能找他。哎呀，我说老天爷，我该怎么办啊？我就一直推，到了这个星期。他又给我叫一次，他说你那事儿做怎么样了？然后问得我脸通红啊！我说我还在做呢，啊，他说尽量快点哈，好像也已经这进度已经迟了。然后我说怎么办呢？哎呀，我的天哪！哎， 结果呢，我坐在那儿，我突然想起来，我说对对呀，我今天早上我不是求智慧了吗？我说我再求一次吧。我说神啊，我从来没为这个事情求过你，因为我只要一想到这个事情，我就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情。而我觉得世界上所有人能够编程序，但只我也不是其中的一个。我觉得我什么都可以学会，只有这个不能学会。就是我一直脑子里有一个这么牢固的思想，就是我跟编程序我俩是不共戴天的仇敌啊，就是势不两立了。我跟着编程，但是那一天呢，我就实在被逼到那个死胡同里了，我就不能有退路了。然后这时候我就心里想，我为什么不求一下我的神呢？其实是圣灵提醒我，你为什么不求一下我呢？我说求你有用吗？我这真不会。但是后来想，不对呀，我就不会，我才需要求圣灵啊，对不对？后来我就真的，当时也没有别人哈，我就在我那个办公桌前，我说圣灵啊，我说你能不能教教我，能不能帮帮我？不管怎么样，让我把这个事儿你能带领我一下，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帮我解决了。我知道你肯定能，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办啊，你我就交给你了。然后后来我就把那个老板的任务拿到我面前，打印出来，然后我就开始想，真的弟兄姐妹，你知道有多神奇吗？当我开始安安静静的，我祷告完了，然后我开始做我的事情的时候，哎，我这脑子就开始一个一个一个的那个主意就开始出来了，啊，一点一点就把那个上网去搜索，然后呢，一点一点就把那个他需要的就是放，就开始写成代码，就然后开始那个执行啊，就开始怎么样？哎，那一上午我就停不下来了。我就停不下来了，哎，弄了一会儿呢，可能刚开始不成，再弄一下呢又成了，最后等一上午下来了，我看，咦，我做了不少，哎，做了好多，天哪！我说我这一上午做的那个编程的那个数量，比我整个大学四年级都多。我说真的是感谢神，当时我激动的呀，你都不知道有多激动哈！我说神啊，真的是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虽然是我自己认为我真的在这方面很笨，没有天分，好像是真的是一窍不通，但是当你给我这个智慧的时候，哎，我真的就一条一条把这个代码就写下来了，然后一写下来呢，一执行还真就成了。所以感谢赞美主哈，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神真是没有难成的事，你只要去相信他，依靠他，你只要愿意去求他帮你。然后后来我就想，我说为什么我这二十年哈，因为我毕业到现在也有二十年，为什么这二十年我到了这一天我才能够开始那个家教，我上大学的都二十多年了，我为什么只有到这个星期的星期二我才在这方面有了一个突破呢？然后我就在想为什么，其实我后来明白了为什么呢，因为我终于把这个权柄交给我的主了，我终于来到主面前说，主啊，我愿意让你帮我。之前呢，我是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我压根就没想到，因为我在我的潜意识里，在我的头脑里有个根深蒂固的想法，就是这个事情对我来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当我有了这个想法以后，当我认为这个事情绝对不可能的时候，弟兄姐妹，这个事儿对你来说真的是不可能。你们同意这个吗？你说比如说你身边有一个人，这个人呢跟你关系不太好，然后你要是认为你俩的关系永远是不会好的，那你知道真的是没有希望。如果你认为是，或者是说你有一个疾病，你要认为这个疾病对你来说永远离不开，是一个那个绝症啊，咱们说的是常常管那个叫绝症，或者是医治不了的病，那这个病就永远离不开你，没办法。这个就是什么？我们思想的力量，同意吗，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思想的力量。如果你认为这个可能， 你知道吗？我们的主肯定帮你。但如果你认为这根本就不可能，那真的是没有办法可能了。所以你看，我20多年，我认为我是不可能的。我只要遇到编程的这个东西，我就绕道走。我给我自己找了无数个理由。首先，我是喜欢文科的。其次，是我爸妈给我选的这个专业，不是我愿意选的。第三，我这方面呢，我是没有天分的。反正我有无数个理由，我有无数个理由。然后呢，我再找出我在读书期间的我的那些每一个科的我学的那么纠结，那么困难，然后那么挣扎，我就知道，我就一直慢慢养，也就是有一个思想在我里面，就是这方面我就放弃了。这个我就放弃了，我不要，我就不，就说我投降了，我投降了，我们无能为力了。但是你知道吗？但是神告诉我，孩子，在你不能，在我凡事都能。你为什么不找我呢？真的，当时圣灵就跟我说了一句很轻的话。不是特，说实话，如果你要让我具体说他具体用哪个词哪个字句给我表达的，我说不出来。但是在我里面就有那么一个很轻的那个意念，就说你为什么不找我呢，孩子，你为什么不求圣灵呢？然后当我说，哎呀，圣灵啊，智慧和启示的灵，我求智慧，求智慧，你来帮我。当我真正的把我头脑里的那个叫什么营堡垒呀、啊，叫营垒是吧？
那个 stronghold。
stronghold 怎么说？
这个 stronghold 叫什么来着？
叫碉堡。
是叫营垒。
叫营垒，也这圣经里也有这个词哈。当你把你头脑中的那些营垒给它拿去。然后呢，这时候你知道你不能，但神能的时候，你知道吗？你的得胜就开始了，你的生命就开始不再一样了，你就会开始有突破了，你就会能看到你原来看不到的，你就会能够做你原来做不了的，你就会得着你原来你觉得得不着的。弟兄姐妹同意吗？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我今天就是刚才敬拜的时候，我就想到一句经文哈，想到一句经文，罗马书第12章，这个经文我们也其实常常在讲哈，但是我还是一次又一次的要跟弟兄姐妹说，因为这个事情实在是太重要了。当我们有了一个重叫什么一个新的生命，当我们重生得救了，身份改变了，不再是罪的奴仆，而是那个因信称义的神的儿女以后，我们要做的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要做什么呢？罗马书12章第2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阿们，同意吗？哈利路亚，我相信你们都同意啊，这是圣经上的话。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什么呢？我们后面就很重要，很多人常常去忽略了。我们常常在讲，我要不要效法世界啊？然后呢，也知道心意要更新，但是他常常把后面忽略了，要更新成什么样子呢？要更新成神的善良，神的纯全，应该就是完全哈。你们在爱里得完全，那个完全那个单词，你们要知道什么是，要查验，要天天思想啊，天天要默想，天天要考察啊，天天要分辨神的什么呢？善良、纯全和可喜悦的心意，和他那个喜悦的心意，神的良善，神怎么样去扶持我们， 怎么样愿意去爱我们，怎么愿意要去帮助我们，怎么愿意去鼓励我们，怎么愿意去劝勉我们，怎么愿意去提醒我们，怎么愿意去赐给我们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从天上的来的各样的恩赐福分。好，那个就像那个雅各书那个什么那个影在哪说，我们看一下雅各书第一章十六节，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啊！英语在看错了这个地方，我这个版本是说什么呢？不要被欺骗了，被这个一些世界上的那些想法欺骗了，被一些不是从神来的说法欺骗了。要你不要被欺骗了，然后你要需要做什么呢？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啊，恩赐在英语里叫礼物啊，就神白白给你的，而且是美善的。哦，我看看英语叫什么呢？英语叫就是各样那种美善的恩，那个完美的哈，完全的。刚才说神的完全就是纯全，就是这个单词，完全的礼物哈。还有那个他所给你的那个恩慈啊，那种仁慈，怎么样呢？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听到了吗？所以各样的恩赐，美善的恩赐哈，就是非常的完美啊，非常的良善，而且呢全完全的赏赐呢都是从神来的，就神给我们的都是好的，都是良善的，都是完全的啊，而且呢神从来不改变。所以神让我们更新心意什么呢？我近这最近这两三个星期哈，和一个亲爱的非常亲爱的姊妹，这个姊妹很认真很执着哈。她隔两天，她这个姊妹今天参加了啊，好像在参加查经。我希望我的分享不会冒犯到姊妹哈。就是这个姊妹最近两三个星期可能还不止，一直在问我一个话题，叫苦，关于苦难。这个苦难的话题，因为他的心里一直很受捆绑，他信主也是时间不很短了，但是呢，他发现他活不出来基督，他活不出来那个自由释放和能力，活不出来那个特别得胜的那个生命，啊，然后他就不明白为什么。后来我们聊着呢，好像就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基督徒的苦难。他的那个一向的领受哈，他听到的这些说法，当然我原来也听过哈，也听过哈，这些很多的说法，从我自己从其他的传道人口里，或者从网上的一些那个文章，或者从弟兄姐妹就平时交流，就关于苦难。很多很多的教导都是基督徒就是要有苦难，就是要有一个背走这个背这个十字架，这个苦难的十字架，就是要痛那个要受到这个那个水和火的这种试炼，然后让你们那个这样子呢就可以锻炼你的品格，让你磨练你的意志，让你那个你的那个你的怎么灵命成长，或者让你生命更加完全像耶稣。你要不需要这样的磨练，你就不可能怎么怎么样。弟兄姐妹，你们听到过这些说法吗？你们听到了吗？听到过吧？我想每个弟兄姐妹可能都听过。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把苦难这个问题要搞清楚，真的是要搞清楚，一定要弄明白，这个苦难的来源不是从众光之父来的。至于什么原因，咱们一会儿再说。但是我先告诉你，我们的苦难，不管你现在遇到什么样的苦难，你比如说，我现在那个有疾病，我的家庭关系出问题了，或者我的那个工作上有问题，或者是我其他的啊， 或者其他的所有的那些让我们心里很痛苦、很难过、很纠结、很忧伤啊、那或很害怕、很恐惧的这些东西，我可以告诉你明明白白的一句话：这些都不是从我们的神来的。因为圣经说了一句清清楚楚的话，他说说什么呢？他说耶和华本为善。你们听到这句话吗？在旧约里不停地在重复一句耶和华本为善。我们的神是良善的。良善什么呢？如果你知道一个真正的良善的含义，就是他真的不愿意他所爱的孩子有任何的什么呢？痛苦，任何的那个不幸，任何的那个无论是灵魂体里有任何的不完全，他希望他的孩子是完全的，是完美的，是健康的，是富足的，是得胜的，是那个成那个荣耀的，满有他的荣耀，明白吗？这个是我们天父的心意，他照着他的形象造了我们。他的形象难道有什么苦难吗？在我们的神他自己他有苦难吗？没有，他是在荣耀当中，他有能力，有荣耀，圣洁，然后呢恩慈良善，在有平安，有喜乐，哦，他有爱，所以他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的我们，弟兄姐妹，所以他怎么可能会把我们造成一个让我们哎呦，那这一今天这个身体出问题了，明天那个事情出麻烦了，然后有这么多这样子的，不可能。所以首先我想告诉弟兄姐妹，我们的苦难绝对不是从神来的。但是有人就会问我，有人会问我，那姊妹，那你说我们的苦难是怎么有呢？既然不是神给的，那怎么有呢？你知道吗？是魔鬼给的。但魔鬼为什么会给我们呢？弟兄姐妹，为什么魔鬼会给我们呢？有两种原因。有一天哈，这就突然圣灵就给我讲了一下哈，我圣灵突然跟我讲了一下，他说你知道吗？有两种苦难，一种是什么呢？在世界里的苦难，就说如果我们属于这个世界啊，我们在世界里属肉体的世界里的时候，或者也包括我们还不信主的时候，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我们就属这个世界啊，不信主的时候我们属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王是谁呀？圣经说得很清楚，这个世界的王是魔鬼，对吧？那个魔鬼是这个世界的王。所以当我们在这个世界里，这个世界的王又是魔鬼的时候，当然魔鬼可以，这个王可以对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魔鬼他的本性就是恶，就是凶恶，他就是希望神的儿女受苦，所以他当然要给这些地上的人很多苦难。所以人在不认识神之前是在魔鬼手里，所以要被魔鬼怎么样呢？欺负啊、哦，那个伤害，然后那个逼迫，或者是这样子啊、哦，给很多不幸。这是这个在世界里的时候，还有另外一种苦难，我原来一直想说，一直没有说哈，就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信了主了，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对不对，弟兄姐妹？哦，刚刚梅竹姊妹说的很好啊，她说盗贼魔鬼就是盗贼哈，是偷窃、杀害和毁坏，偷窃你的健康。偷窃你的那个幸福，偷窃你的财富，偷窃你的信心，偷窃你的平安，偷窃你的自由，偷窃你的那个喜乐，啊，偷窃你的家庭关系，啊，偷窃你的那个所有的一切事情。所以魔鬼来偷窃，来杀害，来毁坏，啊，就感谢主啊，稍微补充一下。但是当我们信了主了，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了，我们是属于天上的国民了，我们和我们的耶稣基督一起坐在天父宝座右边，那个仇敌已经被我们踩在脚下啊！不，因为我们在耶稣同在里，所以神使那个仇敌坐我们的脚凳啊，所以我们就已经是属于那个荣耀的国度了。这时候呢，我们不是说一直在那待着，我们要做一个什么事情呢？耶稣说，我父怎样差遣我们，我差遣我就怎样差遣你们。耶稣说他要差遣我们， 差遣我们做什么事呢？要从天上到地上来。听，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弟兄姐妹？耶稣要差遣我们从天上到地上来做什么事呢？要把天堂带到地上来。因为我们是属天上的国民，我们身上有神的荣耀，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身上也有借着耶稣基督来的圣灵的能力和恩高，还有从借着耶稣来的权柄，那个有那个对着黑暗权势，那个可以说让黑暗走开，让魔鬼退去的那个权柄，我们身上是但带着那种在地上可以做王的那个权柄，就像亚当夏娃刚开始没犯罪之前，神让他们管理这个世界的那个权柄，借着耶稣基督，他们丢掉了，亚当夏娃因为犯罪的缘故丢掉了，神又天父又借着耶稣基督又把那个权柄给我们夺回来了，身份又夺回来了，所以我们又回到了亚当夏娃没犯罪之前的那个样子，有神的荣美，有神的荣光，有神的给我们的能力权柄，有神给我们的这些应许，然后我们就到要怎么样呢？但是我们不要永远在天上待着，因为我们肉体还没离开世界，所以我们从天要怎么样？这一直说的那句话，弟兄姐妹，就是天堂入侵怎么样？天堂入侵地，从天堂到地上来，要天堂入侵这个地。要光明，要入侵黑暗，是不是？要这生命入侵这个死亡，爱要入侵这个恨，对不对？自由要入侵这个什么呀？捆绑。阿们，哈利路亚。平安要入侵这个害怕。所以我们要把天上的这些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得到的这一切要带到地上来，可是魔鬼这个地上的王他愿意吗？他愿意吗，弟兄姐妹？他不愿意呀。他会做一个什么事情呢？他要反击，他要让神在你身上的旨意不可能成就，让神的旨意不能成就，所以怎么样？他要抵挡你。这个时候呢，就叫什么呢？就叫为行善受苦。我们看一段经文好不好，弟兄姐妹？这个也是那个这个姊妹哈，叫苏拉密语啊。刚刚我说的就是她，我希望她不会介意。就这个姊妹她给我发的这个经文，提摩太后书4:5。提摩太后书4:5，你们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看到了吗？所以当这里说的苦难的时候是什么呀？是当我们做去传神的道，传天国的好消息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受到魔鬼的拦阻。如果你说我不想受魔鬼拦阻，那是不可能。这个神没有给我们应许说，因为耶稣都说了，他说唯义受逼迫的人怎么样，有福了。世界恨你们是因为他先恨我，对不对？这个世界给你们，因为你们传道的原因，因为你们要把天带到地上来的原因，因为你们要把这个魔鬼的黑暗权势赶走这个原因，所以你们是会受到魔鬼的拦阻，受到魔鬼的逼迫，这个就是第二种苦难，就是要为行善受苦。我们看一下这个神的那个印证哈，真是感谢主。那天圣灵突然让我看启示录，然后我听一听就听到这句话，启示录2:10。启示录2:10，我们读一下啊。你将要受的苦，这是指给一个教会说的哈。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就是指这个教会，教会就是一群基督徒哈。 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时日。你们勿要，你勿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弟兄姐妹，看到这句话了吗？你给发一下什么？
哪个？
启示录二章第十节。
嗯，
你说弟兄姐妹，你们看到这里面说的什么吗？这是耶稣在圣灵啊、在那个异象里告诉约翰的一句话，说什么呢？是魔鬼要你们被试炼，你们看到了吗？是什么？这写的是什么？这写的很清楚哦，是魔鬼要害你们，把你们中间几个人要怎么样呢？让你们被试炼，然后让你们受患难。但是耶稣给我们，但是我发现哈、啊，好多弟兄姐妹，好多弟兄姐妹就是常常读圣经只读前面那句话，后面不看，只读一半儿。什么意思呢？我常常发现那个，比如说哈、啊，这句话他们说哦，那个魔鬼让我们被试炼，我们要受患难，然后对于他来说这个圣经就结束了。但是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你要把整句圣经全都读完，一定要记住第一句话是什么呢？你不用怕，耶稣告诉你不用怕。为什么呢？耶稣说他就你要只要你忠心，他就怎么样赐给你生命的冠冕，你不要怕，他会带领你得胜。比如说我就是很多很多圣经的话哈，都不要听一半，要把整个话都说全了。就是当主在谈苦难的时候，很多时候他是说什么呢？他说你是会有苦难，但是我会叫你怎么在我里面怎么样有平安。但是呢，好多基督徒一直纠结在那个苦难里面。比如说咱们再看一看哈，我们再看一下哈，耶稣说你们在世界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有平安。就是好多我们原来的想法就是我们哦，对对对，在世界我们是有苦难，但是呢他一直在苦难里，他一直在，他这前面那句话没错，可是他后面那句话却在我们生命当中实现不了，怎么也没有平安。我是不停的在世界里有苦难，但是在基督里有平安的那个感觉对我来说好像没有发生。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弟兄姐妹？你们有遇到这种情况吗？好像神的话只是前面那半对我适用，后面那话好像在我身上没发生过。我是一直在苦难里，一直在苦难里，但是耶稣说在我里，在他里面有平安的那个平安却没有发生在我里面。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是不是这样子？为什么呢？因为我就是我们对苦难的这个认识是错误的，我们一直认为是神给我的，要锻炼我。如果我这么样跟你说，如果真的是苦难，这个苦难真的是神给你的，弟兄姐妹，如果苦难真的是神给你的，那你真的不要再为这个苦难去祷告，你就安安静静的去接受。但是我们愿意心甘情愿的去接受这个苦难吗？我不相信有任何一个人是心甘情愿去接受的，他都是嘴巴里说。像这个姊妹啊，就是这个苏拉密语这个姊妹，她说你知道吗？当我承认哦，我接受这个思想，说我那个我要在基督里啊，我是要苦难呐、啊，我是基督徒。可是我发现我说的这话都是假惺惺的在说。啊，主啊，谢谢你给我苦难，我要磨练我，打磨我，让什么陶造我，都是这样的话。可是我心里面我并没有真正的开心，很痛苦吗？当你接受这个试炼是从神来的，然后你还不得不硬着头皮去接受，可是你的生命里全是软弱，全是无助，全是失败，全是那种拿不走的那些痛苦的时候，你说你能从心里面真实的去谢谢主，说哎呀，主啊，真的谢谢你给我这些苦难，能是真的吗？我不相信真的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心里其实会一直在想，哎呀，我怎么过不去呢？怎么回事呢？是不是啊？对呀，这个鸽子姊妹说，谁想要苦难？但是很多很多基督徒，我看到听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都听到一种错误的教导，就是我们是要苦难呢，有苦难我们才能怎么怎么样，才能跟着神走啊，神就用这个苦难让我们能够跟着更怎么样，更属灵啊，更敬虔啊，更圣洁呀、啊，要来打磨我呀，真的有很多这样的教导，但是这是错的，弟兄姐妹，是神的恩慈带我们悔改，不是神的苦难。我今天讲的，有人说你是不是要讲成功神学啊，或者讲恩典福音呢、啊？我讲的都我讲，弟兄姐妹，我从来不说我是哪一个派的，我只讲圣经，我只讲真理，我只讲我在圣经上看到的，我只讲是圣灵告诉我说的话，我不分哪个派。如果是什么成功神学或者恩典福音，他们讲的符合圣经的我就听，如果不符合圣经的我也不听，明白吗，弟兄姐妹？明白吗？就是我们看圣经上怎么说。比如说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哈，也是这个苏拉密语姊妹给我那个发的啊，他后来突然想明白了，神给他圣灵给他一句话啊，就是历代至上四章第十节，我们看一下弟兄姐妹好不好？历代至上四章第十节，弟兄姐妹，大家都知道这段话，我相信这是圣经上一个很熟悉的祷告，就是谁呢？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甚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怎么样？弟兄姐妹，后面这句话很重要哦。有人会说，哦，亚比斯妄求哦，啊，就想要好事，啊，我不想受艰苦。可是圣经上说得很清楚，神就应允他所求的。阿们，神就应允了，弟兄姐妹。有人说这个亚比斯不属灵哦，那怎么可以这样体贴肉体呢？但是神应允了哟，神应允的事情就是神喜悦的事情哦，同意吗？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再来读一遍亚比斯的祷告好不好？他说，甚愿你赐福于我，甚愿你赐福于我一家，好，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听到了吗，弟兄姐妹？不受艰苦。所以我们不要自己给自己找艰苦，觉得我要受完艰苦以后我会更属灵，不会的，你会更软弱，你会更痛苦，你会更迷失，你会跟神更加的远，你会更加怀疑神到底在哪儿。因为我经历过这种痛苦，我祷告了四年，我在一些错误的教导里祷告了四年，我的疾病没有离开我，最后我说我不相信有神了，我离开他吧，我不信了。真的，我已经跟别人口里说不信，但我心里还是有一点舍不得哈。当时就是因为那个太艰苦了，我受不了了。你看到了吗，弟兄姐妹？耶稣在主祷文里，在天父这个告诉说我们怎么去祷告的时候，你们记得有一句话吗？耶稣的祷告主祷文，大家记得吗？他说什么？让天父怎么样做，使我们脱离凶恶，怎么样远离试探。来，我们再找一下啊，叫我们不受试探，脱离凶恶，是不是？是这样的哈。
马太福音
6:13，马太福音6:13，我们看一下好吗？我们就读这句话哈，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看到了吗，弟兄姐妹？就说连试探都不让我们遇到，什么叫试探啊？弟兄姐妹，你们知道什么试探吗？就是从魔鬼来的，他的诱惑，他的那个攻击啊，他想让你远离神，他想让你心思意念改变，不跟神在一起，让把你从神身边给你拽走，这个都是魔鬼的试探。哦，耶稣在那个旷野里，那个被魔鬼试探了三次。但是耶稣说：“我要受魔鬼试探，然后呢？但是我让你们不要受试探，你只要在我里面，你就可以不受试探，你就可以脱离凶恶。”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再看一看哈，好了，我把这两个苦难说清楚。第一个就是，当我们在世界里的时候，属肉体的时候，不信神的时候，或者说哪怕即便我们信神，但是我们还属于这个世界的时候，哦，没有跟着凭着信心跟神走，不听神的声音，不听圣灵的引导，我们怎么样呢？就会被魔鬼欺负。我们再来读一句经文哈，这个是这句经文挺好，就是以赛亚书三十章。以赛亚书三十章，那个微信上弟兄姐妹如果没有声音，你们再退一下哈。以赛亚书三十章找到了吗？我给你看一下啊。
三十多少节？
稍等啊，我们看一下这个，这个地方是神借着以赛亚的口说这些以色列人哈。第一节和第二节。以赛亚书三章一节和二节，耶和华说，就说这些以色列人当时的哈，以色列人说他什么呢？祸哉，这悖逆的儿女，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以致罪上加罪，起身下埃及去，并没有求问我，要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并投靠在埃及的荫下。弟兄姐妹，你们看到什么原因了吗？神说的很清楚，神说你看你们这些人有祸了。为什么有祸呢？因为你们不听我的话啊！你们想做什么事呢，却不是从我的心意里去做，你没问我啊！你们在一起做一个什么事情啊，这英语叫说你们一起有一个什么计划，但是你却要不问神，不是从我来的，你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然后呢，你们要到埃及去，埃及是属于罪的地方哈，属于那个不是神的同在里，却没有问我，你也不说主啊，我可以去吗？我能不能去啊？啊，而且呢，你还要靠那个法老，法老其实就是一个魔鬼，其实就是这个世界，靠着你自己认为的自己的势力、自己的才能，靠着这世界人认为的是这个事情，然后呢，你说我要得力量，可是。你怎么样呢？你不找我求力量。你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的失败的原因其实就是这个，我们不找神，我们不求神来的力量。我举一个我们经历过的事情。我们教会哈是从2005年开始的，然后呢刚建立教会呢，弟兄姐妹心里都是这样火，哎呀，就是其实是血气啊，说我们要建教会，我们要建个又大又好的，我们要赶快那个要奉献，然后呢盖一个又高又漂亮的教堂，然后大家就开始怎么样努力了，大家就开始非常的努力，到处去找人，然后找完人了怎么样呢，要开那个各种的那个什么晚会呀、啊，然后去带这些人去玩啊，给他们各种那个就地上的那些好处哈，然后你说哎，到我们教会来有免费的饭吃，都是做这些事情。可是你知道怎么样，到了第七年第六年的时候，我们的教会人是挺开始多了， 一百多了，开始增加了。可是神说，你们就是说这些事情，你们要投靠法老的力量，从世界里，从人的肉体上，你们觉得我能做，我想靠我的巧言，靠我的那个小诡计，靠我的给人家讨好，给人家这种肉体上的那种笼络。就圣经说，你们走遍了海洋陆地去勾引人，一个人又入教。我们当时真的是有这种勾引的嫌疑，弟兄姐妹，我们后来悔改认罪了，这个真的是悔改，是因为我们不相信神的能力，我们想靠自己的能力，就是说白了就是一个词，就是不信。我们不依靠神，我们想依靠自己啊，靠着自己的小聪明、小把戏、小能力、小算计啊、小花招，然后把人骗弄到教会里来，这样子，然后大家来了，人数都多了，然后就奉献了，这样子我们不就教会做大了吗？可是到了第六年的底的时候，我们神看不下去了，我们的主啊看不下去了，他说你们再这样做教会，你们就和又回到埃及里了，又回到那个做奴隶那个地方了，不可以了。所以他就用一个很恩慈的方法，他让我和曹弟兄被圣灵充满了。当我们被圣灵充满以后，一下子我们的灵里的眼睛打开了。我自己，曹弟兄我不知道，我自己真的一下子发现，我原来真正的深深的陷在那个罪当中，陷到那个不信当中，想靠自己，然后呢想各种办法啊，各种努力，我也很累啊，你知道吗，弟兄姐妹？当时我们带教会好累啊，哦，把那人都到召集到教会里，每个人都有各种各样的要求，你帮我看孩子，你帮我装修家，你帮我接送飞机场，你帮我买东西，你帮我这帮我那，我们就说好好好好，因为我们怕人走啊，不上教会啊，我们就努力的去做。后来给我们俩做到一个程度，就是精疲力尽，快不行了，我自己都知道这不对了，肯定不对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知道不对劲了，这不是我们应该走的路。但是感谢主，主来帮我们，他没有那个惩罚我们，也没有怎么样，只是把圣灵给我们，让我们明白我们走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我们想靠埃及的那个法老的力量来建造神的家，神说我不要这么建。后来怎么样？圣灵一来，因为我们过去的那几年一直用人的方法去带领教会，所以这些弟兄姐妹没有任何根基，他们的根基就是沙土，没有神的话啊。然后呢，圣灵一来了，然后魔鬼也来攻击，所以好多弟兄姐妹就跌倒了，就跑了。最后我们认为是，哎呀，你看我们见到的这上百人教会，最后就剩了十几个人了。弟兄姐妹，就剩十几个了，后来有的时候连十个人都不到了。但是这时候我们明白了以后，我们就说，哦，原来因为我们的无知，因为原来我们的悖逆，因为原来我们想靠自己，所以我们圣灵来了以后，但是这个魔鬼就也跟着，就是想闹腾，因为这些弟兄姐妹没有神的根基，所以魔鬼这一来，哐就把所有这些教会，人眼看这教会又毁了。但是感谢主，从那天开始，我们真的是悔改。这个就是我原来说悔改就是信耶稣哈，其实这个就是信耶稣，这也是一种悔改。不仅仅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也是信耶稣是神口中的话，按照他的话去做，不要再按照人的势力和才能。所以然后呢，那一年纷争的很痛苦啊，弟兄姐妹，那一年魔鬼借着周围的那些我们曾经跟我们一起活得很快乐的那些教会的各种什么执事啊，那个同工啊，借着那些我们曾经最亲密的弟兄姐妹来攻击我们，把我们攻击的当时真的是很痛苦，到了一种我都不知道说，哎呀，明天上教会，我都不想面对了，就是想逃了，想放弃了，哎呀，想赶快走掉吧，就是这种攻击的很痛苦哈，经常有的时候就是，哎呀，受不了了。 但是你知道那个苦难怎么来的，弟兄姐妹？是神给我的吗？不是，是因为我曾经的无知，曾经的悖逆，曾经的怎么样呢？不信，然后让魔鬼给这个，因为我的无知，因为我的悖逆，因为我的不信，给魔鬼怎么样呢？给带来一个破口，让魔鬼可以任意的做坏事儿。如果我们要站在神的话上，毫不动摇，按照神圣灵的引导，神说这事儿你要做，那事儿你不要做。如果从一开始我们就行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绝对不会受到那种攻击，绝对不会有那个到了第六年整个教会就垮了，就这叫什么，大卫那个帐幕就倒塌了，不会有这样的事情。但是神不怪我们哈，因为我们当初不懂嘛，弟兄姐妹明白吗？所以因为我当初不懂，这是因为，所以我想跟弟兄姐妹说，我也跟那个这个姊妹哈，就是苏拉密语说，就说什么呢，就是我们不信主之前我们在苦难里，这个是大家都明白的，但是信主以后我们为什么还要苦难呢？一个是无知不懂，我们不知道真理啊。比如说刚才说的，我们认为苦难是神给我们的，或者有人说那个疾病，哦，疾病也是神给我的，为了要怎么怎么样啊，就是无知不懂真理，不能靠着神的话去抵挡仇敌。第二就什么悖逆，知道真理了还不愿意接受，不愿意接受啊，就是说这是不符合我的想法啊，我是现就后来我想说什么是，等我和曹弟兄和我们都明白以后，我们想把我们的这个事情明白的告诉周围的很多弟兄，那些基督徒们，我们教会的，可是他们还是不肯听，这个就不是无知了，这个就是悖逆了，懂吗，弟兄姐妹？当我们告诉他，我们要想走天路，一定要得到圣灵的浇灌和能力，一定要被圣灵充满，如果没有圣灵的能力，你是没办法传福音的。所以我们要接受圣灵，当你接受圣灵的时候，你就会要接受圣灵在你身上彰显。比如圣灵的彰显里有什么呢？会说方言，你会在圣灵里有各种各样的，比如会躺下呀，或者是哭泣呀、笑啊，我们不要在乎这些。可是那些弟兄姐妹不接受，说这简直太吓人了，不要，所以他们就抵挡。我们就因为这个事情打了一年啊，但不能要打，就征战了一年。但是后来神用一个特别奇妙的办法把这个事儿解决了，然后神让我们站立在那儿，神说你们两个不要后退。你们两个要站在这儿，这个才是我要给你带的路。你原来人看着你教会的兴旺，哎呀，上百人了，然后呢各种活动啊，各种人呢，人来人往的，你看挺热闹的。我告诉你，那不是我的教会，真正的我的教会要从现在开始。后来这几年，从2013年开始到现在，教会好像人数没增加，还是那几个人，但是里面弟兄姐妹的生命开始在成长。开始在得着神，得着真正的主，主也让我们看到，真的是一步一步的。主说：“我要你把你认为你重要的所有的东西，属肉体的全拿掉，然后你要进到我丰盛的生命当中，你要进到圣灵的引导里，你要一点都不能差的，你要跟着我走。”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说，我们要对神存敬畏的心。我们一直误认说我敬畏神就是怕神，哎呀，怕神打我，怕神那个惩罚我，怕神那个怎么怎么样，不是那个怕，而是敬畏神，就是神他想让我做什么，我要先问。就像刚才说的，说你们下埃及之前你们不问我，就是后来我们有了圣灵以后，有了圣灵的浇灌以后，真的我从心里往外愿意交托，愿意跟神说，主啊，圣灵啊，你让我说什么，你就让我就说什么，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你让我到哪里，我就到哪里，你让我怎样祷告，我就怎样祷告。 这个事儿我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但是当我有了圣灵以后，我开始真正的有一颗敬畏主的心，我不开始不按照自己的意思自己的想法，我觉得我认为我想我要，我从来不说我就说主啊，你要什么，你想怎样，你愿意怎么样，你的想法是什么，就常常的问主，是主是怎么样想的。这个时候你知道吗，弟兄姐妹，你知道你的生命就开始真正脱离了我们刚刚说的那个苦难，魔鬼就不能够有空隙，有钻那个空子来攻击你，你就一直待在神的荣耀同在里，你就一直活在那个神的那个恩膏里，走在神的话语当中，神就把你保护在他的翅膀荫下，牢牢地抱住你。所以弟兄姐妹，我再总结一下，我说的今天时间稍微有点长，我再总结一下这个关于苦难哈，今天就讲到这儿，从我开始的见证讲到这个关于苦难的原因，怎么才能离开苦难，就是这个苦难的原因其实不是神，根本不是神，而是因为人的无知，人的背逆，人的不信。当你转离了这些，当你明白真理，当你开始顺服，当你开始相信依靠他，你就开始离开这些苦难。听到了吗，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接受我今天的给你的这个说法哈，按照我是从圣经，我不是瞎说的，如果你愿意接受，你从今天开始，你比如你过去无论有多少教导跟你说啊，你要接受这个苦难，你要每天那个悔改认罪，你要在这个苦难里怎么怎么着，你如果你说我不要这些想法，我要相信我主的话，我的神是众光他是给我那个是众光之上的那个众光之上那个父的给我的那个美善，我要天天领受，我要活在他的恩典和慈爱当中，我要活在他的得胜里面，你知道吗？我相信你的生命，你和你的家人，你和你的教会都会开始不再一样。我为什么要这样敢向你担保呢？因为我们曾经经历过这些，但是我们靠着主给我们的真理，然后接愿意顺服，愿意信靠，我们就开始活在得胜当中。就像我今天做那个开始做的见证，本来20多年我自己觉得我什么都做不了的，根本做不了的事情，但是当我愿意靠着主的那个圣灵的引导，这是他让我求智慧，我就求了，然后呢他就把他给我了，我就把一个20多年的一个我认为不可能改变的那个事情，把那个给翻转了。我从来没想到，真的我能够把在这个事情上我能得胜。我总是一种逃避呀、啊，那个躲藏啊，那回绝呀、啊，这自然失败了，放弃了这种状态。但是神告诉我，你要靠着我，你什么事情都能做。既然你已经到了这条路子上，你就要靠着我，你不要逃跑，你要站稳了。就像我们的主对摩西在红海，摩西对着红海，啊，后面有追兵，然后两边的都是山哈，我看到一个，然后前面是大海的时候，神说你站住了，你就站在那儿，你不要怕。啊，然后呢怎么样把那个杖就那个权柄举起来，然后红海就分开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所以是神给我们的。那你说我现在在试探当中，在试炼当中怎么办呢？记住一句话哈，我但愿我能找着这句话。再下啊，再说最后一句经文，因为神的话是精金哈，是磐石，是力量，是山寨，是避难所。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我希望这句话对一些现在还在试炼当中，这个试炼是从魔鬼来的哈，你还在试炼当中，你还没得胜，你不知道你的前面的路会怎么办啊？你还好像已经感觉到灰心了，失望了， 甚至有一些绝望的这个想法的时候，我希望你把这句话放在你的心里。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现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忍受得住。听到了吗，弟兄姐妹？常常神用这句话来鼓励我，来激励我，让我不要灰心。当我很软弱很软弱的时候，我说怎么办啊，我完了完了，这个事儿我过不去了。然后马上这句话经文就进到我心里，说总要给你开一条出路。弟兄姐妹啊，总要给你开一条出路。你相信这句话，你就一定会看到这条出路。你相信吗，弟兄姐妹？你相信吗？你相信说我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况，神总是会给我开出一条出路。如果你相信，你就马上就会看到那条出路，好吗？无论你现在生命中到了什么样的境况啊，就现在正在经历什么样的那个苦难，或者经历什么样的那个拦阻啊，或者是面对多大的高山，神总是要给你开出一条出路。就像我曾经看到一个异象里，我看到走到一个地方，突然我面前有一座山，而且弟兄姐妹，那座山是铁的。我在我面前看的是光秃秃的，没有树，没有草，没有花，没有任何生命的那个一个铁的山，好高好大的，在我面前，我在异象里看到的哈。然后我在灵里说，哎呦天哪，这一座大铁山我可怎么过呢？也没有楼梯，也没有台阶，也没有任何可以爬就手抓的地方，那么大那么高就在我面前。但是你知道怎么样，就在我说哎呀我这座山我该怎么过去呢，突然之间我看到山从中间裂开一条缝，山从中间裂开了，然后主耶稣站在那个两山的两个那个缝隙中间，带着光。主耶稣在光里站在那个铁山被裂开了，我知道是主耶稣把那个铁山给裂开了，他就站在那个山中间，而且他比山还高，那么高的一座山，结果他在主那个腰那儿，主在那个比山高了好多，他在那个，我相信是他的力量给打开以后，他站在中间，然后我说哎呀。主啊，谢谢你，你把这山给我开开了。然后呢，主看看我没说话，笑一笑，他就转身。然后我说：“主啊，你别走，我跟着你走。”然后我就在灵里呢，我就开始跟着，我就使劲的朝他飞过去哈，在灵里我是可以飞的，我一下就飞到他那个身边，然后他就一直主耶稣一直往前飞哈，我也跟着飞。然后后来我想，我说不行，我要把我家人都带上。把我的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带上，我就开始想象我周围的那些人一起跟主耶稣飞。然后我就发现，咦，经过这个过了这座山以后，我发现哇，我看到了一大片望不到边的青草地，然后在青草地的远处呢，我看到一条闪闪的发光的亮晶晶的河，那个河水，河水那个还上面像有小金子那个光一样一闪一闪的。然后我就发现，哎，我们飞过去这些人呢，就在那个草坪上，有的人在散步，有的人躺在那儿，有的人在聊天，有的人在那个休息哈。然后呢，我看到右边远处有一棵大树，好高好茂盛的一棵绿油油的非常美丽的漂亮的树。然后我一看，咦，我说耶稣在那儿坐着呢，耶稣坐在树底下，有几个小孩子围在他的脚前。我当时我就看了这么一个异象。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遇到一个像铁一样的过不去的山的时候，不要害怕，不要说我怎么过呀，我告诉你，神总会给我们开一条路， 他的能力会把那个铁山给中间一砍两半，然后让你从中间穿过去，而且不需要靠着你自己去走啊去爬呀，他把你带走，他把你带过飞越这个障碍，跨过这个风暴，他把你带到风暴上空。哈利路亚，你相信吗？你相信主会给你开条路吗？你如果你相信，你就必能看到那条路。好，感谢赞美主。所以弟兄姐妹，今天结束了以后，你要心里慢慢思想我们今天的这个想的说的事情。好，不要接受苦难，好，不要逆来顺受，因为苦难不是从神来的，是从魔鬼来的，我们不能接受魔鬼给我们的东西。所以怎么办呢？我们来到主里，相信靠着主，他会把我们的苦难挪走。然后我们在凡事上，我们要靠着圣灵的引导去行，不要说我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哪怕你说我现在想去传福音，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一个事情，哪怕就传福音，你都不能自己靠着自己的意思去传，一定是圣灵引导。就像保罗他刚开始他想往东方去传福音，可是圣灵怎么样给他制止了，说你不要来，明白吗？弟兄姐妹，即便你传福音，也不能凭着我自己的意思血气去做，否则的话你就会落到魔鬼的那种试探和试炼当中，不能乱来，明白吗？要靠着耶稣，靠着圣灵的引导，在里面有平安。听着主的话语说，你现在去上那个地方去，你听到了以后再做。你说我现在没听着，那你怎么样？安静，安息下来。你只要是还没听到，你就安静下来，你就跟主在一起。只有主让你去做的时候，你再去做；主不让你做的时候，你就安静。明白吗？阿们。那个梅竹姊妹说，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在凡事上都认定他。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啊！在凡事上认定他，不管你要做什么事，不管你要说什么话，先祷告一下，问一问主，有平安吗？有平安再去，没有平安先安静下来，就这么简单。这样子你会少了很多不必要的苦难。阿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所以我再说一句哈，我们心意要更新，弟兄姐妹，当你心意更新了，你才能持守住基督，在基督里的得胜。就我这话有点说多了，这个跟今天这个医治有关系哈。我发现我们给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啊，比如说你们参加祷告会啊，常常是曹弟兄给你们祷告，很多弟兄姐妹都得医治了。当时也许有的不能够完全100%，但是我看到的是，所有的只要说愿意祷告，弟兄姐妹当时都会有效果，都会说哎呀有一些变化。但是我们发现一个让我们很难过的事情，就是过了这个祷告会以后，常常这个病的症状又回来了，这个症状又回来了，又反复。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发现啊？这个麻烦又回来了，这个病好像又回来了。什么原因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的心意还没有更新，没有靠着神的话去更新你的心意。你只有心意更新了，把神的话放在你的思想当中，当魔鬼撒旦仇敌来想抢走你已经得到的医治，然后呢你才能用神的话怎么样让他抢不走，才能保护住你已经得到的医治，明白吗？弟兄姐妹，这个就是需要你心意更新。你要一定要知道真理，这个真理就什么呢？就很简单的一句话，弟兄姐妹，你们知道那句话什么吗？彼得前书2:24，因耶稣所受的鞭伤我已经得了医治。如果当仇敌来攻击你的时候，你心意更新，用神的话去抵挡魔鬼的那个欺骗谎言，不看你的症状，不凭你的感觉， 不用你的眼见，你就宣告神的这句话，你的心意一直在神的话上，你就能够持守住你的意志。听到了吗，弟兄姐妹？这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魔鬼会用各种办法来骗你，你没得医治。但是你只要牢牢抓住神的话，你的房子就盖在磐石上面，风吹雨淋日晒，你都怎么样？不动摇。听到了吗，弟兄姐妹？牢牢抓住神的话，无论你现在感觉是什么，无论你现在身体是什么样的症状，无论有医生跟你怎么说，无论你是眼睛看到了什么现象，你都说我只相信我主耶稣基督的话，就是因他所受的鞭伤，我的病已经得了医治，已经。我是健康的，我得了医治。如果你牢牢抓住这句话，你的病根本就不会再来了，魔鬼就退去了。听到了吗？魔鬼最怕的就是谁呀？耶稣。耶稣是谁呀？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的那个神口中的话。你信耶稣就是信神口中的话，他说因他的鞭伤你就得了医治。你要信耶稣，你就信这句话，你不要再信别的了。听明白了吗？明白吗？持守你的信心。你的信心是建立在哪上面？在神的话上。信道是从听道来，听道是从神的话来。所以你持守在神的话上，就这么一条出路。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你若不借着我，你是不能到我父那里去。所以你只能借着我，就是那个耶稣基督，就是神口中的话，你才能到父里。哈利路亚。这就是咱们说的天堂就是窄门那个意思。好多人以为啊，天堂是窄门，窄门就是其实就是只有神这条，这耶稣基督这一个真理，就这一句话，任何其他的话你都不要信。魔鬼会说跟你说几十种上千种无数种的那个假的话，但是你都不要信，因为通往地狱的门路是宽的。魔鬼会这样子，会那样子，会那样子，会这样子，但是你哪个都不要信，只信耶稣基督的这一条路。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哈利路亚，神与我们同在。